二，讲经的背景，让我先解说一下这部经的背景。悉达多太子在五月的月圆日，凭着坚定的信心、勇猛的精进和无比的智慧觉悟四圣谛，成就了正自觉醒佛陀 Samasambuddha。 悉达多太子成佛后，花了49天在菩提迦耶 Bodhgaya 享受涅槃寂静的快乐。过后他省思自己所成就的法是甚深的、难见的、非常深奥难懂，不与感官享乐为伍。世间人却追逐感官享乐，他们的眼睛都被沙尘蒙住，看不到真理，能够领会这么深奥的法吗？于是佛陀的心不倾向法的教导，他认为崇高佛法的离欲解脱之道与一般人的本性不相合。人的本性具有三大特征：一、追求感官上的物欲之乐，特别是男女之欲；二、自我中心主义；三、追求生命的延续，不灭或永生。佛法的宗旨是去掉多余的欲望，因为欲望犹如海水，越喝越渴，而且欲望的特点是永不满足。相较于这样一种没有办法满足的东西，少欲知足反而是清净之道。佛陀行走的这一条道路，要求清心寡欲，从自我道德的提升到清净无我，再到最终圆灭的涅槃寂静。这种清净无为的法，刚好与众生的本性相反。佛陀心想，如果向众生说法，恐怕他们难以接受，不但徒劳无功，反而累了自己。因此，那时佛陀的心不倾向对众生说法。见中部26经 2.1 大梵天请佛说法，佛陀的这个念头一升起，大梵天神 Sahampati 马上通晓了他的心意，担心如果佛陀不说法将是世界众生的损失，于是立即运用神通出现在佛陀面前，向伟大的佛陀顶礼三拜，跪着向佛陀请求说：世尊，请世尊慈悲开示佛法。在这世间，有些人眼中只有少许的尘染，这类人如果不能听到您的法意，将是很大的损失。终究会有人理解您开示的法意，请世尊慈悲开示佛法吧。如果我们细细思考大梵天的这句话，便可以得到某种启示。原来佛法是指对眼中有少许尘染的人说的，或者平常流行的一句话，佛指度有缘人，就是源自于此。当你选择读这本严肃的书时，你眼中的尘染已经被清净许多了。当一个人心中还充满强烈的贪嗔痴，或还强烈执着于事业、家庭、名望、地位，对感官欲望还充满着激情，则是不适合向他开显崇高的四圣谛的，否则那会是多么的不契机，多么的格格不入啊。为什么呢？是欲者天机浅吗？听了大梵天神的请求，佛陀源于对众生的悲悯，以佛眼观察世间，看见世间人有少尘垢的、多尘垢的、立根的、顿根的、易受教的、难受教的，犹如在莲池里有红莲花、白莲花或青莲花，有些莲花还淹没在水底，有的浮在水面上，有些则已露出水面而不为淤泥所沾染。少尘垢和立根者最终能了知四圣谛的法义，佛陀于是便答应开示佛法。见中部26经在漫长的四阿僧祇劫十万大劫之前，乔达摩佛还是一位隐士， 名叫善慧，在那一生，他就有能力成就阿罗汉道果，彻底解脱轮回的痛苦。但是基于对众生的大悲心，他放弃了自己的解脱，他的宏愿是要成佛，帮助众生度过生死的轮回。可是现在他终于成佛了，却不愿讲经说法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弥兰陀王问经 Milinda Panna 中有提到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佛陀应用智慧观见众生为贪嗔痴等烦恼所缠缚，心智浑浑噩噩，而他所觉悟的法又是那么幽深、微妙、殊胜、精微，没有你、我、他、人，是名色的止息，烦恼的熄灭。当他亲自体证后，才知此殊胜之法实在是难以用文字表达，不能说、不可说、能说的、可说的都是表象三。有情众生担着欲爱，并强烈执着于我，智慧浅薄，无法透彻理解像涅槃这样甚深的法。第二，佛陀等待大梵天下来人间请他说法，当时印度的民众、苦行僧、游行者、婆罗门都信仰礼拜大梵天，他们以大梵天为依归。如果印度教最崇拜、最敬仰的大梵天都屈尊降贵来请佛陀说法，就可令印度教的信徒折服，对佛法产生信心，就像舍利弗尊者 Venerable Sariputta 的母亲，她虽然是七位阿罗汉的母亲，但是对佛法却充满敌意，只崇拜大梵天。后来他知道了地位崇高的大梵天也要向自己的儿子礼敬，而自己的儿子又是佛陀的弟子，他马上对佛陀产生了信心。 2.2 佛陀向五比丘说法，虽然佛陀成道后不倾向说法，经过大梵天的请愿，而他也思维世间有些人的眼中只有少许微尘，这些人会了解真理，天神也会愿意恭敬地听闻佛法，佛陀这才决定说法。佛陀开始思维，我要先对谁说法呢？听法者必须是契机的，谁具足智慧可以理解这甚深的法义呢？他首先想到两个人，阿拉拉卡拉玛 Arulaka Lama 和乌达卡拉玛普达 Udaka Ramapata。 此二人因为长期修八定，眼中只有少许微尘，在太子求道的过程中，前者教导他修习无色定里的无所有处定，后者教导他修习非想非非想处定。虽然这两人教导的止禅不能导向轮回之解脱，但善人对老师总怀有感恩之情，佛陀感激这两位老师，加上他们俩的慧根强，便希望以自己证悟之法来回报他们。于是佛陀应用神通观看两人的所在之处，发现阿拉拉卡拉玛七天前已经死了，而乌达卡拉玛普达昨日也刚刚去世。佛陀不禁感叹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这是他们的大损失啊。如果听闻到四圣地之法，他们能迅速地了知法义啊。接着他又想到跟随他的五个苦行者，这五个人在他发愤求证佛果的期间照顾过他的需要，期盼太子成道后能向他们宣说法义。佛陀知道他们有能力领悟他将要诠释的解脱之道，因为他们也是眼里只有少许微尘的人，于是就朝他们住的地方走去。这五人当初离开悉达多太子，是因为看到太子接受了牧羊女供养的乳糜， 以为他放弃了苦行，大失所望，就不再追随他。他们离开太子，前往仙人坠处的鹿野苑。当时太子已经修习六年苦行，仍然未证到解脱的智慧，他才意识到折磨自己身体的苦行并不是解脱之道，所以开始接受牧羊女供养的乳糜。这五人的离去给了太子独处的机会，更加能让他心无旁骛，发展自己的定力和智慧。知道了这五人住在波罗那斯仙人坠处的鹿野苑，佛陀便出发前往。根据记载，过去的佛陀都是以神通力到达波罗那斯，但乔达摩佛知道他会在路上遇到玉婆家。玉婆家见到佛陀后，如果生起信心，将来会成就阿那含圣者。所以为了玉婆家的利益，佛陀选择了步行。当裸行者玉婆家看到佛陀时，惊叹地问他：尊者，您容光焕发，脸色祥和，肤色洁净而明亮，你是从谁处出家的？谁是你的老师？你宣扬谁的教法？佛陀回答说：我已战胜一切，了知一切，于一切无执取，舍弃一切，因贪的灭尽，我获得解脱，我是自己亲证的，应称呼谁为我的老师呢？佛陀接着说：我没有老师，没有人像我一样，在包括天的世界里，找不到与我相等的人。玉婆家还是犹豫不决，不知对方是否已证阿罗汉。佛陀肯定地说：我确实是世上的阿罗汉，我是无上的大师，是唯一的正自觉者，断除一切贪爱，我证的寂灭涅槃。中部二十六经玉婆家是何等地幸运，他是人世间第一位见到正自觉者佛陀的人。可惜的是，他被自己的见解所束缚，他认为只有裸行派的见解是正确的，舍弃裸行的修行哪有可能成就阿罗汉。对于佛陀的宣说，他还是心存怀疑。这里明显的可以看到，众生一旦执取自己跟随的教法是对的，就会变得固执保守，失去探索的精神。玉婆家也因此与法师之交臂，没能成为世间第一位听闻佛法的人。不过玉婆家与佛陀的相遇，毕竟也在他的心里留下善的因缘。几十年之后，他厌倦了尘世毫无意义的生活，选择在世尊的教法中出家，并成为阿那含圣者 Anagami。 离开了玉婆家，佛陀徐徐地向五个苦行僧的修行处走去。那五人远远地看到悉达多太子朝他们走来，他们就约定，这位沙门已遗弃了苦行，吃了牧羊女的乳糜，他已经迷失了，他既不应该被问讯，也不应该被迎接，但座位应该被设置，如果他想坐就坐，我们不要理他。在悉达多太子修断食苦行时，他身上所有的光泽都消失了，现在烦恼已断尽，他成道了，身体发出光芒，显得非常庄严。本来商量好不理佛陀的五比丘，当佛陀走近时，竟不自觉地忙着侍候他。有人迎接他，有人接过他的衣钵，有人安置座位，但他们以朋友来称呼佛陀。佛陀告诫五位苦行僧，不可以称他为朋友，因为他已经证悟，是证自觉佛陀，佛陀会教导他们解脱之法，只要他们依法奉行，必能亲自证得出家的目标。五位苦行僧不相信太子已成佛， 因为他们认为太子修习艰苦的苦行都不能成就，更何况感官享受的满足。进食，当时印度教认为欲望来自于身体，要断食，要折磨身体才能成道。佛陀说了三次他已觉悟，五位苦行僧这才相信，并恭请佛陀上座，恳请他开显解脱生死之法，也是他们期盼了多年前所未闻的法义。见中部二十六经，为什么佛陀要等到五位苦行僧相信他已成佛才会开显法义呢？这是为了让他们对佛陀以及他即将宣示的佛法升起恭敬心。如果没有恭敬心，尊贵的佛法留不进心中，我们佛弟子也要谨记这一要点啊。那时是满月日的傍晚，太阳正要下山，如一颗耀眼的红球，明净的月亮刚从东方缓缓升起。如相应部大品相应的注释书所提到的，第一次说法时，太阳和月亮同时挂在天空中，景色庄严至极。那时的听众只有五位来自人间。依据弥兰陀王问经，当时在场的上有一亿八千万梵天众与无数的天人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世尊在波罗那斯仙人坠的鹿野苑，在那里世尊对五众比丘说，这里的一时是指佛陀成道两个月之后，在阳历七月的月圆日，太阳和月亮并挂在天空中，那时佛陀从菩提迦耶来到仙人坠处的鹿野苑，五比丘修行的地方。其实那个时候这五个人还没有出家，但是传统上都称他们为五比丘。他们是乔陈如、康达纳尔、拔提迦、巴迪尔、卫拔、拉帕尔、摩诃那摩、马哈那摩尔及阿说士、阿萨智、